喜欢炫耀的人就是自卑嘛，逃的地方无地自容的人也是自卑嘛，都是为那个我相嘛，是不是？想要别人赞美，难道又不是中间有一个自卑？要不然为什么需要人家赞美呢？啊，需要出人头地，需要有尊严，这件事情难道他的背后不是为了一个自卑吗？就是这件事情。但自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失掉了他自己能够肯定自己，失掉了他自己那一份自己圆满的自信的时候，才发生这个问题呀。所以要精进，但是一切众生心乐故而行精进，每一个众生都需要心之所乐，所以要行精进。那真正的乐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想享受，享受完了以后我们就是苦。如果我们，那么我们虽然吃的少一点，每天却很快乐，所以知众生心乐故而行精进，但知一切众生诸根胜劣故而行精进。胜劣，每一个众生诸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根性高，根气好，有的人根气低，不一样，但是都要精进。有精进就会进步，有精进就可以克服诸根胜劣的差别，所以要精进。但为知一切法界故而行清净，也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参悟整个的人生道理，一个整个法界这个问题必须要精进。但为得一切佛法，佛法自光明故而行清净，但为得一切佛法广大决定善巧智故而行精进。知法界你当然要精进。我们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参透了自己跟法界啊，我们跟他有所衔接而有应感的这个时候，改变好大。有时候我们为了要维持一个家庭，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子女，有时候为了自己的事业，我们很辛苦，是不是？可是这是责任的问题，我必须精进。但是他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很想把卡加，很想把它放下来。因为郑老师不是告诉我们吗？佛法里都告诉我们要放下，放下呀。好了，你就把它放下来，放下来就变成退却。所以什么叫放下呢？放下是要放下什么？放下你的退却的烦恼，放下是要放下你贪嗔痴慢疑，而不是放下你应该的承担。不可以放下承担，你放下，我们之所以要放下烦恼，放下贪嗔痴慢疑，是让我们更有能力来承担，更有能力去负起这个生命的责任，更有能力去行我们的菩萨道。问题重点是在这里啊。但是为了要自己能够行这个菩萨道，各位你要注意哦，你要能这样子的忍下去，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精进不懈，你必须真正能够与这个法界相应感。你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我与佛同在，我与法界，我此刻就在夜摩天里头，夜摩天诸王都在护法，这个时候你就精进起来，你就精进起来。所以为知一切法界故而行精进，你需要有法界能精进。能精进那是靠着你能够体验这整个法界跟你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宗教信仰啊，在整个的一个人的精神科学这个领域里头，我们无论是就宗教学、哲学或者心理学界来看，我们都认为是第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任何一位学諮商的或者是做治疗的 psychologist， 你只要跟他谈，你认为宗教这件事情在精神生活上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其实现在目前所有的有关于諮商或者心理治疗这个领域的东西，早期就是从宗教这个领域里头慢慢发展出来的。好多大师级的人物，他们都曾经非常投入的 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从那个地方发现了这一套治疗的技术出来。虽然它不是宗教，变成了科学，但这些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他们在基督教的那个世界里头，有知一切法故而行精进，使精神生活得以能够重振，是主要原因。那个知一切法故而行精进，一个人能精进，精神生活就可以重振。所以得知一切法自光明而行精进，得一切法故广大决定善巧。你有没有这个善巧呢？有这个善巧必须要精进，要愿意多方面的去体验，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去检讨，那才会精进。为既拔众生苦而行精进，所以菩萨以此所行方便，与一切世界中令一切众生乃至究竟无余涅槃，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无趣老行。因为要既拔众生的苦啊，菩萨以此所行的方便，用这个方便门去在一切世界中令一切众生都希望他们最后能够究竟无余涅槃，这个心量很广大，不只是说我给人一点帮助而已啊，而是多希望每一个人他的心智发展到真正的无余涅槃。无余就是没有习气，是不是？没有任何余下来的习气的，是不是？也就是自信里头真正的清净的，那就是涅槃了。涅槃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自立了，他就能够真正精进了。那我们看第五，就是离痴乱行。痴乱，痴呢是执着的意思，乱是从执着来的。我们执着在一念力里头，心就动；我们执着在一念色里头，我们心也动；我们执着在一个矛盾里头，我们马上内心里头产生了一股骚动，所以一定要离痴乱，离痴就能离乱。这件事情其实修的问题是定的问题，是禅定的问题。离痴乱呢，就需要有正念，所以心生光明，积极振作就是无痴乱，心无散乱，坚固不动，最上清净。广大无量，无有迷惑，这就是所谓的积极振作。心不散乱，坚固不动。我们一般都这么讲，好像很轻易的这么说，说哦，散乱大概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的心散乱了，这样叫散乱。即使在整个整体生活而言，你那散乱的念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里头，包括我们平常不是在打坐的时候那个散乱的那个念头，有很多地方都是散乱。如果人生在生活里头没有几个可以遵循的原则，我们很容易散乱。如果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的就变成那件事情啊，被那件事情主导的，我们也很容易散乱，它不是坚固不动。那坚固不动是什么意思？就是禅家所讲的，自己必须做得了主，自己必须变成他自己的主人。人不可能变成别人的主人。当我们想要做别人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做别人主人那个欲望的奴隶了。而我们自己必须当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出发，来觉醒，来了了分明的。所以心没有散乱，坚固不动的时候，是最上清净，最大无量，无有迷惑。善解世间一切的语言呢，那么自然呢就可以离痴乱。善解世间一切语言，能持出世诸法言说，能持色法非色法言说，能持建立受想行识自信言说，心 无痴乱。善解世间一切语言能持出世诸法言说，善解的时候，我们能善解一切语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乱，我们能善不善解的时候就会乱，就会痴乱。我们回到家里，看到自己小孩子，看到他那副样子，如果说他是一个青少年或青年前期，你看他那种很自负的样子，是不是？你好多的爸爸妈妈都锥心刺骨的这样子说，哎，啊，你都不知道哦，我那胖仔脸呢，怎么讲啊？细汉的心是偌乖卡的呢，很乖巧。啊，这么一个大汉了，吼，看那样，嗯，外骨嘞，对，像牛一样。为什么？父母亲呢，不能善解他的语言。你要学会善解他的语言，说，嗯，他现在在拗脾气的，你知道，他这个年龄就是会闹脾气，那拗脾气暂时我不理他。这个时候呢，就你自己就不会就离痴乱，你就没有。你就能离痴乱。如果你回过头来，这囡仔那也塞安那也没修理啊，样你好，你硬压把它压下去，虽然没有，但是他这个脾气是对你哈、啊、没有了，但是将来会把这个脾气呢用到对他的朋友、对他的太太、对他的先生、对他的其他的人身上。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在劝导他，将来这个气呢就被转世成智，变成智慧，他就变成。日常生活里头能够很自然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呢是真正能懂得善解的意思。可是善解一切语言的时候呢，因为你能善解一切语言，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个出世诸法能够说出真正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融合，因为你善解了。因为我们善解了，所以我们会把色法跟非色法融合起来。今年的这个暑假，我最近找了几位宗教界的这个比较影响力的，我跟他们在商量这个事情。这暑假的时间呢，如果像城市里头到处都是电动玩具哈、那我们的青少年损害很大，是不是宗教界的或者是有一些慈善团体都来办一点青少年尤其是国中这一段的一些活动，基督教天主教办一些夏令营啊，佛教团体也办一点夏令营啊，每一个单位呢能够办几个，那就多提供了很多活动，我们想办法呢来透过报纸来跟大家把它公布出来，让父母亲能选一个跟他的宗教比较有关的，然后呢他们就多多的去接触一些不属于学校教育这个系统的东西，而且它是高级的宗教，它不是只有佛教，这几个层面的都可以提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我跟几位宗教界的领袖一谈，他们都很高兴，他们愿意做。那么宗教必须要跟色法，跟所谓色法就是世间法来衔接，宗教也要办一些关怀生活、关怀我们人间幸福、关怀我们青少年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们所称为世间法的，跟宗教里头崇高的出世间法的那一面融合起来，所以能持色法非色法能言就能言说，乃至于能持建立受想行识自信言说，能够把种种的生活的现象透过五蕴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让人能够在那个地方真正有如脱底桶一样的开悟出来，这个是佛法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心无痴乱，以世间中十尺生彼心无痴乱，入胎出胎心无痴乱，发菩提意心无痴乱， 我们知道以世间中十尺生彼这件事情，心无痴乱，没有痴乱，所以你生于此或死于此，你既然不痴乱，那也没有什么好悲哀的，也没有好特别在那个地方欢喜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能参透这件事情，生于此心不乱，死于此心不乱，所以即使在生死中间，他既然不乱，他就是菩萨。你看下面那一段话，入胎出胎心无痴乱，这就是菩萨行。菩萨为嫉妒一切有情众生，他又受生了。受生的时候呢，是入胎，是不是？他来到了这里的时候是出胎，他在这个中间心不痴乱，他还是菩萨。他来这里是要做大菩萨的，要来化度一切有情的，他从没有改变过他自己，所以他是真禅定哦。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大师啊往生的时候，好多人都希望说成愿再来，成愿再来，他真的成愿再来。所以我们佛门弟子就讲了，他说郑老师，他如果又成愿再来，那他不是又受生了吗？这受生他又不能超脱了吗？他又到人的这个世界来了。我说不是，这就是所谓的十尺生彼心无痴乱，入胎出胎心无痴乱，他是菩萨。所以菩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他一直都是有菩萨在这里的，而我们现在在这里要修行的也是这个菩萨。所以发菩提意，心无痴乱，善是善之事，心无痴乱，勤修佛法，心无痴乱，觉知魔事，心无痴乱，离诸魔业，心无痴乱，以不可说劫修菩提心，心无痴乱，发菩提心，心无痴乱。那当然发菩提心当然心不痴乱了，可是发菩提心完了以后，痴乱的人多不多呢？你皈依的三宝才这里皈依的说啊好高兴哦，我好欢喜哦，才回到家里去马上就吵架了。发菩提心，心无痴乱，一定要注意，是善之事，心无痴乱。哎呀，我来善善之事，我们这个看他师父了，我们侍奉他供养他，但是供养了善知识，我们照理讲生代表的静啊，我们供养师父的时候心要静啊。可是呢我们就说师父啊，我刚刚给你那一包可不是一般人拿这样子的一千两千哦，那里头是一张支票哦，那里面是两百万哦，难道师父不懂字吗？是不是？你上面已经写了名字了，那还要再这样提醒做什么呢？所以一样的，我们有时候看起来是在善四善之事的，但心还在痴乱。所以四善之事心要无痴乱，勤修佛法心无痴乱，觉知模式心无痴乱。什么叫觉知模式？模式就是心魔。我们在日常生活跟修行之间模式最多，但是其实也根本没有模式，模式都是自己找来的。你本来家里好好的，对不对？住得好好的，你就去找一个看风水来给你看完了以后，你就全身都毛毛的。为什么？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找到郑老师这里来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卖掉再买一个新的，有钱可以吗？你他说我就是没有钱才来找你哦，没钱才来找我。怎么样，你要我去帮你把房子搬一个方向，我又不是大力士，没办法。怎么办？我跟他讲，房子是你那个房子是什么形状的？他房子还有什么形状？我说是几角形的，六角形，不规则形，当然是四方形。我说对，房子是四方形，心必须是圆形的，以圆形之心居正方或者是四方之居就没有事了。为什么？哎呀， 不管是内圆外方，或者是外方内圆，圆总可以容受四方。所以门开在哪里无妨，心要圆，是不是？这个你那个房子厕所摆在哪里才对，心要圆，心圆了、啊、就没有问题。你心不圆，厕所一直在那个地方，自从那个师父跟你讲过说那个厕所摆在那个地方，哎呀不好啊，你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离不开那个模式。所以真正懂看余地看风水的，他们非常重视口业，所以第一把交椅的人相当重视口业，他不会随便跟你讲。为什么？他怕你着了魔啊。他顶多只是跟你讲，嗯，这个房子很好，但是有一个地方呢，你稍微把它改一改就行了。但他改的地方也很有技巧啊，他会告诉你啊，这个门不必再打开，你的方向是这样，但把门贴着出来就可以了。他就贴这么一点点，他给你安了。有些事情你怎么去改变啊？你为什么自己去找那么多模式来？模式很多。有时候我记得好多年前了，不是有时候，好多人都会一样。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哎，他摸来摸去有摸到自己的这个地方啊，他好像长了一个东西耶。他摸了几天了，他跟我讲，他说看样子那绝对不是好东西，我说赶快去看医生啊。他不敢去看医生，他说我看完蛋了。我说疼不疼？不疼。我说他还跟我讲不疼才麻烦呢、啊，这不疼才是坏东西。我说如果长这么大让你摸得到他不疼，那我想不会是什么坏东西，我看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吧。最后看完了医生以后，医生哈哈大笑说那一块是软骨。他好长的一段时间都睡不着觉啊，啊他都快要写遗书来了。所以魔术有时候哈、啊、要觉知魔术，使心没有痴乱，离诸魔业心无痴乱。你实在是为什么学佛的人不随便算命，不随便看余地，不随便去做这些？为什么？因为你好好修行就没有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所以佛弟子是不算命，不做这些模式的。所以于不可说劫修菩萨行，心无痴乱。这个刚刚已经讲了，出胎入胎心无痴乱的时候，那是才可以在不可说劫里头修菩萨行，否则没有办法。所以正念的时候呢，就表示没有痴乱。所以听闻正法，所谓甚深法、广大法、庄严法、一切智自在法，不忘不失，这就是正念。正念就是禅定。我知道我们在座同修有几位是后来才来的，甚深法跟广大法、庄严法这几个观念，在我们一开始讲序论的时候讲到了华严啊，讲庄严法门，讲广大啊，讲甚深法门的时候我们都交代过的。你呢，如果过去一开始没有听的时候，应该去借个袋子，把前面的那个两讲的序论要把它自己再把它听一次。甚深的意思是表示完全融会，而不是真的很深，没有底。没有底就是没有限，没有界限。我们修行是没有界限，不是我只修到这里。我们的修行是不断的往外扩大的。生命的道理，之所以说不能用定义来观点来看它，就是因为它是甚深法门，它不是科学的定义法门。科学的东西是什么叫人生？他就跟你讲，从生到死的这个阶段叫做人生。可是当他活到了人生快要终点那一段时间，他想他再下去不是人生，那下去人要死的那一刹那还是人生，要跨出去的时候还是人生的延续。三季 是延续，是一而不是三，不是二。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上，我们必须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掌握，就是它并不是限定的。我们应该这么讲，我们如果讨论说就一个现在的逻辑定义来讲，说我们讨论一个什么叫佛法，那么好像我们定一个说佛法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的经法作为我们人生智慧之法，我们来做这样定义的时候，那么你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你自己也会说法呀，你的行动在说法，你的人生在说法，无情对你说法，所以牺牲尽是广长舌啊，三舍无非清净身啊，一来八万四千句啊，他日何如与世人呢、啊？这是苏东坡讲的。其实苏东坡做这个句子是很发人深省的啊，怎么会只有佛讲的呢？你在学佛的时候，佛讲的是佛法，可是你学完了佛以后，你必须活在佛法里头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延展，不断的延展。所以当禅师们问他的弟子说，请问三藏十二部经论是佛说的呢还是魔说的，是谁说的？弟子说都是魔说的。你知道这道理在哪里？一个彻悟完了以后的人，佛说的东西最后也是只有佛，属于佛的，它不属于自己彻悟的智慧的一部分，它不是圣真法，它已经变成佛所讲的一些教诫而已，它不是我们生活上处理发挥的东西。所以禅门呢有这样子的公案，说是魔说的。师父说以后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连魔也奈何不了你，佛也奈何不了你，那他真成佛了。我们知道佛法是一个非常深非常活非常微妙的，所以是微妙法，无上甚真微妙法。不是说我们读完了佛经以后，大佛经那个东西真是死在经下，他不希望你死在经下，是你最后吸收了这些经义以后吃饱了，然后你能坐下来能够诵念，诵念完了以后起而精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的展现者，那才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才是真正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是如来法，是庄严法，是一切 自在法，不忘不失，是真禅定。第四那个是我们讲不轻易受到伤害这件事情，就是禅定。我特别这样子的把它归纳这个名词在这里的。我们呢很多人，现代人很多人很容易受到伤害，对不对？朋友之间给你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很受到伤害，是不是？那么婆媳之间，父子之间，亲子之间，有一句话就好像他直接伤害到我，哦，他怎么会这样批评我？其实他也是无心之语而已啊。夫妻之间也有可能无心之语啊，但自己马上觉得受到伤害，一受到伤害的时候马上就输掉禅定，所以应该不轻易受到伤害。要注意修禅定必须先学不轻易受到伤害。我觉得我们的一生当中，有的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接受伤害，所以到处都跟人家过意不去。他为什么要跟人家过意不去？因为他被伤害了才要去伤害别人，过意不去啊。他要学会不被人家伤害。哦，你讲我怎么样啊，你再说说看，嗯，你讲的有道理，但不，我不是这样。他内心里都很清楚，因为你不了解我，你如果愿意听听我的，我愿意讲给你听。讲完了以后又讲回来了，他说哦，我认为你的意见很好，我能接纳你的意见，但我也有我的意见，我能了解你，但我也能接纳我。这种人他不会轻易受到伤害。所以人呢，有的人每天生活都被碰得遍体鳞伤，他的精神世界里头他当然就会输掉禅定。有的人呢，他不是那些遍体鳞伤被伤害的那种感觉， 都是自己去碰的，而不是那个东西来碰我的。那个东西要碰我的时候，我稍微修向别的一个规矩啊，他不是啊，都是来了以后挺着自己胸膛去抱那个火球啊，修盖挨球嘛，去破掉啊，都是这样烧的啊，所以很容易受到伤害。对，要注意，请在修行上要不轻易受到伤害，不轻易伤人，不轻易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此菩萨种种因身不能惑乱，所以广大身、粗浊身、极令人恐怖身、乐意身、不乐意身、喧乱耳识身、举坏六根身，这些东西都不会伤害到你，你不要轻易受到伤害。其方法为入圣真法不乱，行菩提行不乱，意念诸佛不乱，观真实法不乱，绝了圣身意不乱。前面这一段很清楚，就是你他告诉你不要被广大声，不要因为别人很大声的呵责你几声，你就以为哇你喜欢的和你多爱，把我看成小孩子，是不是你就马上受到伤害了。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你要马上提醒自己，我不要受到伤害。他要伤害我，我赶快躲开，怎么我还故意去给他伤害呢？心灵世界里头，他要伤害你，你只要不接受就不会受伤害。所以一教经里头这么讲，如人对空吐痰，对不对？那掉下来总是吐到自己。如果别人送给你一个礼物，你不愿意收，他当然礼物只好拿回去，那人家骂了一句你不拿，他只好自己拿回去，一样的。所以你不应该轻易受到伤害。这个容易了解，广大身、粗浊身、极令人恐怖身、乐意身、不乐意身、喧乱耳识身、举坏六根身，六根眼耳鼻舌身啊。其方法呢是入圣身法不乱，行菩提行不乱，意念诸佛不乱，观真实法不乱，绝了圣身意不乱。你要注意，是入圣身法才不乱，行菩提行才不乱，怀念诸佛才不乱。这里面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挑一个意念诸佛这件事情，就足够让你不乱。内心里头常常想的意念诸佛啊，我是佛门弟子，我是佛的实践者，是不是？我跟佛学，佛在我的四周。你只要常意念这件事情，你就会提醒自己，哦，我不要被这个广大身、粗浊身、极令人恐怖身把我伤害了。我碰到了很多的难题，我知道我因为是一个修行者，我有了这些难题，我愿意去克服它，我不是逃避它，这就是我修行的一部分。你会觉得去克服这个困难反而变成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是你活泼的生命当中很值得你去做的那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把苦变成甘了，要转苦为乐了。那个时候我们苦的东西也不再是苦了，那才真正的转动了。所以有了这一个自己的正确的佛法的信念，能够真实的在这个地方修行的这样一个人，他就能够修禅定。所以不做恶业也就能够守禅定，无恶业障、无烦恼障、无有法障、无有报障。恶业是一种障，没有问题。烦恼是一种障，当然了解，都讲过的。有法障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佛法能够告诉你这一点一滴的东西，而照这个东西来做就能够成为佛，真正的成佛的话，你就陷入了有法障。这个很困惑吧？那么我们来听干什么？我们读华严经到底是做什么的？他的意思是你当然要先接受华严经，但是你修行的华严经文思修这个华严经到最后并不是要你死在华严经的经文下呀。佛陀是很慈悲的，华严经是卧状你心智与智慧的素材，而不是要它变成了你每天扛着它的一个负担呢。所以他的意思是无有法障，没有无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 什么叫无一法可得呢？因为你学了佛法的万法，学完了以后没有一法可得，是到最后是要你真正能够清醒的产生了你的智慧去应对去生活，内心里头才是真正的净土啊。你内心里头还有这些经文的时候已经不是净土啦。所以佛法到了这里的时候，你看它越来就到了禅定这个层面来的时候，它是越来越宽广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教门弟子呢，就会批评宗门弟子。教门弟子呢讲说，我们读这么多经，是不是你们宗门没有读言语道断，没有读什么经，那么你们怎么可能啊？言语道断，你怎么可以心行处灭？你怎么可以就是什么书都不读你就可以成佛？其实禅宗不是不读经，禅宗的师父越不让他的弟子读经，他的弟子呢更是偷偷的，连到毛孔里去都在偷偷的读经。这是禅宗为什么有这么多典籍，在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典籍的原因呢？那你又怎么讲？他们到最后通通都能独立创作，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活活泼泼的像清泉一样的展露出来。你不可能在华严经里头找哪一条说今天晚上我回去怎么跟我先生或跟我太太讲话，没有。但是保证你读完了华严经在这里回去以后，你知道如何对家里的人如何对待，那就是无一法可得。你如果回去有法，你跟先生或太太说话，你说今天正老师练的是这一段，只讲这一段，哎呀，他一想说你回来你够了吧。当然如果两个人能讨论那就没有问题，不能讨论你回去一定要拿这个东西，那就变成陷入有法。所以最后有法必须融入无法，无法与有法是不二，这你应该清楚的。这个有法是一个障，有报也是一个障。我们一直想说我今天来这里啊，我希望这样子的话听闻佛法以后我希望有果报，我们都讲果报嘛，对不对？我希望有果报。什么果报呢？我希望这个果报就是我这个家里小孩子今年能平安啊，考上大学啦，啊，有果报。这个有果报也是一种障碍。为什么？你来听闻一次佛法，难道你这么小气，这么小根气，只想求你的小孩子考上大学这件事情吗？应该比这个更大吧。所以我看心还是要大量一点，量要大一点，是不是？不要在那个小世界里头。所以不是有报，因为我们无报，所以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我们有报，只报那一件东西。到底你需要有报还是要无报？过去啊，禅宗这个佛门里头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一天阎罗王说押进来啊，就押来了两个小鬼。现在阎罗王问了，你们两个人现在人间有两个缺，人事行政局刚刚送来的，有两个缺，去补那两个缺。有一个缺是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有一个缺是到了哪里都要拿东西给人家。两个缺，哦，两个小鬼一听，其中那个聪明的马上就举手了，报告阎罗王，我要选那个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向别人要东西的那一个人。阎罗王说好，就此为定。现在假小鬼他去出事，他到一个地方去，到哪里去都可以伸手向人家要东西，他可以当乞丐。乙小鬼呢，他到人间去，他呢到哪里去都要去施舍，他是个大员外。好，两个人通通去了，分发人事行政局分发到人间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处处想着有报的时候障碍就会很大，处处想着无报的时候那么障碍 少，福分也就丰厚。所以菩萨呢，那么与沙内中住于圣法，善入禅定，禅定的意思就在这里，清净不为五毒所牵，知众生平等性无有差别，是行如来法，安住无上清净念中，以一切智得不退转，究竟成就无余涅槃，是一名菩萨摩诃萨。第五，离痴乱行。这个后面这三段三句，菩萨达内中住于圣法，清净不为五毒所牵，行如来法，安住无上清净念中。我过去讲禅宗，讲无果禅师的故事，各位应该还记得。这个无果禅师呢，他修行15年，都是一对母子来给母女两个人给他们来给他供养的。15年呢，这一位无果禅师就这么想：我在这里修行这么久，也没有什么大的参透，准备要四处去远行，去参禅，去参学去了。这对母女呢，看到师父要远行，要去参四处参访，那当然了。就给他预备一点盘缠，两个人呢就除了给师父缝了一件新的袈裟之外，就把身边的钱呢就去换了4个元宝包着一起送给师父，跟师父讲说明天你就要远行啦、我们明天早上再来送行。当天晚上呢，无果禅师晚上呢他是修不倒单吧，晚上坐着入定，境界却出现了。外头敲锣打鼓的要来接他去了，有一位青衣童子，还有2位青衣童子抬着轿子过来，要来带他，说他已经修行得很好了，要带他好好去享福了，有很好的地方可以让他去了。劝了半天，无果禅师呢，在梦在境界中呢，我修禅，沙内中住于圣法，善入禅定，清净不为五毒所牵，知众生平等性无差别，是行如来法，安住无上清净念中。他内心里面呢想着，我既然修禅，我还有什么福报呢？所以还有一个，这个轿子还是莲华轿。你要知道修净土啊，观世音菩萨后西方圣众来接引你的时候是莲台哦，不是莲花轿哦，莲花轿还不能上哦。推着他赶紧上路，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赶快把握机会啊！他被催得太急了，最后就把他身边的引磬就把他放在那个轿子里头，就让他抬走了，他又回复禅定了。这个一堆敲锣打鼓的又走了。第二天早上母女来送行呢，来送行的时候看到了师父，就把这个引磬拿给师父说：师父啊，这可能是你的。师父一看是自己的，没有错啊，你们从哪里找来的？他师父不瞒你说，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说啊，那昨天晚上啊，我们家里的母马生了一头小马，我们那个死胎生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在死胎上，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一看好像是师父的，就捡来还你。这个无果禅师听了都捏了一把冷汗，昨天晚上好在没有去享福啊，如果去享福，那我不变那个马了吗？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句子，一首诗啊，诗句啊，他说：一席那衣一张皮，四定元宝4个体，若非老僧禅定僧，早已儒家当马儿。哎呀，实在是很发人深省哦。我认为他的文学价值也相当高，但是他的佛法上的意义更深，这就是禅定。所以无痴乱行就是禅定，无痴无乱才能修禅定，无痴无乱，所以无往不利，那是真大智慧才行的。所以这个行持是实践的，你实践不来就不行，当下就走，你实践都来， 那么再好的那个轿子来抬，抬不动你。这事情各位要切记，我们都是修行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种种引诱都是相当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